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炼环境变化，修去更多执着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1996年，我开始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是大法小弟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在一次梦境中，发现自己在一条很长的花岗岩路上，很低的飞行，体会到了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之苦，很无奈。在国内疫情爆发前，在不修炼的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一家就在国内疫情期间顺利出国。当时我心里一直有顾虑，现在才逐渐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第一部分，修去党文化影响下的不安定的心。最近同修看到我说，你比刚来的时候平静了。刚来的时候特别急于表达自己的状态，简直压都压不住，但还要继续深挖，不然后面真的遇到大的考验时就很难过去。同修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回答说，根源是对工作的执着。同修继续问我，为什么不工作就让你这么不平静呢？这一下真把我问住了。因为出国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来到国外一切戛然而止，一切从心从零开始。当时认为自己啥都放下了，其实并没有。师父在经文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活在世上，各种各样的执着使人的心安定不下来。特别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败坏中国人的思想、社会文明与道德，一直在潜移默化中系统的在干着，非常系统。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那的人，这么大的人群，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一夜致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中国人那沸腾的心连一时都不能安宁，全中国的人群都这样了，这正常吗？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人们有吃有喝，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人的穷富是前世造成的业果，没有的就是没有。的确，刚出国的我有一颗不安定的心，除了国外开销大之外，更主要的是我在国内的工作中能找到成就感，因为在工作环境中，由于自视专业能力强，大家尊重我，夸奖我，那颗显示正是自我的心暴露无遗。攻克某个难题之后的成就感、欢喜心、虚荣心也不断地往出冒。另外更深的居然是一种女人当自强能顶半边天的深植入脑中的党文化想法，认为自己强了，先生就不敢冒犯我。还有争斗心、争强好胜的心。一切归零后，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还出现了自卑心等。这么多的心却都是从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这时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下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常人的环境只是为铺垫我们修炼的环境。师父让我换个修炼环境，不就是让我直面这些执着，从根本上去掉在国内根本无法正视、无法去掉的一颗颗人心吗？为什么还会对人中的东西这么执着呢？自己的基点是常人，还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吗？我应该的心态是，在目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扎实学法，把之前在国内没时间学的法现在补回来，积极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真正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融入国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环境，也去做些兼职的常人工作，了解一下西方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也能更好地做好正式法的事。第二部分，在帮婆婆同修中共同提高。由于我们忙于出国，就让婆婆暂时去我丈夫的哥哥家住了半年。婆婆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跟我住在一起13年。我丈夫和我丈夫的哥哥都没有修炼法轮功。可在和婆婆视频联系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她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状态，我们赶紧把婆婆从国内接来。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和发正念，她的状态有所改变，还告诉我说那个东西很怕。但清理之后，陆陆续续还有新的东西过来，甚至还冒充师父的法身欺骗她。婆婆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自己也很痛苦。我由刚开始的信心满满，认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师父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到后来我没有见到婆婆彻底好转，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情绪低落，甚至会想我也就是个中士，来国外调整的刚好些，她这状态老也不好，会不会影响我呢？私心也出来了，所以对婆婆的态度也时好时坏，经常会数落她。虽然帮她向内着，还隐藏着自私、埋怨她和不耐烦的心。自己静心向内着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自己的不坚定也在加强那个不好的物质。自己要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要坚信邪不压正，即使婆婆状态有所缓解时，也不能产生欢喜心和正视自己的心。当婆婆难受时，也不应该有好为人师的心，而要怀慈悲之心，对他不好的状态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训斥，要循循善诱，让他自己慢慢去悟到自己的漏，从生活上也更加关心和体贴他。当慈悲心出来之后，真的出现了变化。突然有一天，婆婆默默流着泪跟我说，她知道自己学法一直天字漏字，不敬师不敬法，练功动作长期不准，另外就是没珍惜我们现在有的可以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我发自内心的鼓励他，能自己悟到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另外也善意地提醒他，还有练功初期出现一些状态时的欢喜心和显示心也要去，他也默默地接受了。之后他还和我丈夫说，还是要修心性。虽然偶尔还有不好的状态出现，但表现出的不好状态也越来越少。我知道这是物极必反，邪恶在做最后的挣扎。师父点悟我，互相成就，我也在陪婆婆同修修炼的过程中提升着自己。 有一次和妈妈打电话后，妈妈同修当时正在过病业关，我突然发现，我不再急于去表达我的想法，而是默默倾听妈妈的感受，然后很平和地和她交流我近期从法中悟到的和她状态相关的法理。妈妈也很认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在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妈妈近期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从被假象迷惑被动承受，到逐渐在法理上认清和真正主动的改变。的确，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点改变就会改变我们的修炼环境，同时也感受到法的力量和师父的无量慈悲。第三部分，在项目中真正做到无条件配合。在国外，除了修自己与婆婆同修一起闯关，就是参与当地的项目，充分认识到配合的重要性。谢谢师父的安排，同修找到我参与一个和我专业相关的项目，我也很乐于参与。可当一次项目会议中，我都被自己的表现吓了一跳。项目负责人提出一项工作时，我居然反问说，时间这么短，怎么来得及？当时的脾气上来，居然自己也没压住，事后非常后悔。深挖自己才发现，原来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很强，在国内都拿过大奖，到这来，从甲方转成乙方不说，还要做乙方最基础、最幕后的工作，这怎么能行？平时表面的谦恭隐藏了背后的自以为是、显示心、虚荣心和妒忌心，还有就是师父法中讲到的自我保护的心。还好同修并未计较，他们的宽容和慈悲让我立即抓到自己的一颗颗人心。我想，我来这干什么来的？不就是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真正融于法中，发挥自己所能，做好正实大法的事，助师正法来了吗？这不正是我去掉他们的大好机会吗？我就要把他们一个个修掉。在之后的项目工作中，我就抱着谦卑的心态，除了尽我所能，完成好安排给我的工作，另外也尽力配合项目，做一些项目中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后续的项目会议中，负责人和其他成员提出一些额外工作，我也会接。其他同学还试图对我做些劝导工作，我还很纳闷，好像与原来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我已经完全隔断开了。这个状态也体现到了平时家庭修炼环境中，在面对家人的责备时，我也不会动心，心里很平静。我想，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从国内修炼环境切换到国外的修炼环境，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发现原来那个先生口中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假我逐渐褪去，真正的我正在从尘土的掩埋中逐步走出来。可喜的是，先生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见证了国外大法弟子的了不起。目前他也在逐步走入大法修炼，两个孩子也有了好的修炼环境。我还要在未来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盲人大法弟子的感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0日。我是一个1968年出生的早产儿，盲人。在我13岁的时候，听力也明显不好了。医生说我是用药过度，没有办法医治了。1998年6、7月份，我在天津启得大法。得法后，我每天早晨4:30，拿着盲杖去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点学法，听大家读法。虽然艰难，但是快乐，每天都在努力地克服着很多的不方便，来保证每天都能学法练功。到1998年年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听力变好了。不仅如此，收音机的最小音量我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我好震撼啊，师父管我了，我好幸福啊，我好感恩啊，无以言表的感恩啊。一，进京正式大法。1999年720以后，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2000年，我和一个比我大12岁的姐姐去北京信访局上访，看到很多其他省市的大法弟子来信访局上访，很快就被抓了。信访局的人看到我们是天津来的，就让我们快些回家吧。于是我们决定改去天安门广场弘法。此时正值5月1日假期，游客很多。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练功的大法弟子3-5分钟就被抓了。我和姐姐不想那么快就让他们抓走，想到师父给留下的弘法方式，除了练功还有学法，于是我们决定通过读转法轮来弘法。我和姐姐在天安门的最左侧找了一个人最多的地方，我双盘结印坐在地上，姐姐坐在我前面，将转法轮平举在胸前，用平和的4-5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从第一讲开始读。刚开始的时候，身边的人都静静地听着，也有人驻足观看。等念完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身边方圆一丈的距离都没有人了。于是我和姐姐决定再找人多的地方，就像刚才一样把转法轮9讲全部读完，然后再说。就这样，我们读完了5讲，换了5个位置，总共绕了天安门大半圈。等我们再找好位置读第6讲的时候，警察就不允许了，绑架了我们。二，这种力量是师父赐予我的。北京看守所的人让当地警察把我们接回当地看守所。经过了几次被殴打的经历，我懂得了我们大法弟子面对这些磨难真的不能害怕，一定要坦然的，一身正气的，郑重的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我清晰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如有一次坏人把我推倒，拖着我在地上快速地走动，我裤子的膝盖部分很快就被磨破了，膝盖和小腿也很快流出了血。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摸了一下膝盖，这时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沉稳了。因为虽然裤子都磨破了，膝盖流血也很严重，但是我穿在裤子里面的高筒袜那么薄，竟然一点都没有磨破。血从丝袜里流出，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开示，点化我大法无边，看我怎么去面对这一切。有一次他们把我吊在高处，警察问我，你师父现在管着你了吗？我坦然地回答， 你们看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面对你们这些凶恶的方式，我能够踏实、不怕、坦然、不卑不恨的这种力量。我告诉你们，这种力量是我师父赐予我的。我的师父教会我从心里具有了纯真、大善、大忍的能量。这种能量让我在面对任何凶残的表现都不被带动，能安如泰山，不怕死。你们知道了吧？这个时候，旁边有个警察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说的话好干净啊。自此以后，他们再没有打过我。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正是师父发表走向圆满的日子。我认真学习了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后，真实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教诲着我，那种慈悲的爱护无以言表。我把这句话也告诉了每一个家人，听我这么说，他们没有任何不好的表现，好高兴，好感恩师父。2001年，协党人员又绑架我到洗脑班，最后以我昏厥被送到医院急救室抢救，爸妈把我接回家而告终。2003年，协党人员再次绑架了我，最后还是以我被送到抢救室抢救，被家人接回家而告终。三，在冤狱中一身正气正式大法。2019年9月2日，我没有在家。当时同是修炼人的我的一个小妹在家里。警察把我家的电闸拉下后，企图敲门进家，未得逞，又强行撬锁，破门而入。他们到处乱翻，翻出了全套作书的机器、器材和我珍藏的200多本大法书籍，他们绑架了我小妹。第二天早上，我让弟妹把我送到派出所，去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我想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我的，让我小妹回家，有什么问题找我说。他们说，我们姐俩给他们8万块钱，就可以马上回家。并且叫嚣着说，现在这个时期，他们警察要是想找大法弟子的麻烦，找到了谁，谁不花钱就必须判刑。他们还说，以前75岁的大法弟子就不用判刑了，现在的时期大法弟子就是100岁了，或躺着床上不能动弹了，照样可以判刑。他们有特权，他们可以任意的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随便敲开大法弟子家的门。我听到这些，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清除邪恶。发完正念后，我再次给他们讲真相。我们都是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不要那样做，那样对家人对自身都不好。2019年9月4号晚上，他们还是把我们姐俩绑架到了看守所，经过了4次非法开庭，我小妹请了正义律师，我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做辩护。最后他们非法判了我们姐俩2年的刑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悟道，今后我必须要以一种决然的一身正气的态度来捍卫师父，捍卫大法。我到了天津女子监狱以后，那些一对一强行转化的坏人跟我说，你必须转化，除非你死了，还没有谁能从这里混过去。我坦然地告诉他们，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体重118斤，现在只剩下60斤了。我2001年直到今天至少经历了5次濒死的状态，现在又是奄奄一息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我现在每天拼力，提着100倍的精神气，如此泰然的、坦然地面对你们那种种凶恶的表现，这就是我不怕死的尽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子不言父名，这种中华美德我是要用生命捍卫的。你们在我面前不要再提我师父的名字，如果再罪恶的叫嚣，我一定会用生命拼给你们看，不信就试试。他们看到我这样的态度，又开始疯狂的叫嚣，我马上指着这些恶人大声地呵斥他们，你们那些恶行，不让人睡觉，不给人吃饭，体罚，打毒针，灌食，这些恶行对我不管用，你们也给我使不上。那些邪恶的做法，2001年到2003年我就都经历了，太无所谓了，你们也不过如此，何必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血压已经200多了，心率过速，还有房颤，我真的会随时猝死。这时来了一个职位稍高的警察对我说，你不要太激动，我们不再当着你的面提你师父了，你刑期这么短，希望你能完好的回家。之后他给我派了两个人24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着我，说是对我的特殊照顾。每天早晨六点，他俩或架着我或背着我下楼，把我绑在轮椅上，然后推到犯人劳作的大厅里。那个大厅大约有200人左右。有一天上午，跟着我的那个人拿了一份诽谤师父的文章念给我听，我马上大声地告诉他，你再有一年多就刑满出去了，你念的那个东西是要害死你，坑死你的，你不要再念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大声念起来，我也马上大声告诉他，你真的就是想死在这个人间地狱这儿。这时马上有人过来制止说，你们俩赶快安静下来吧，这里是劳作的地方，不许说话。从那天起，像这样的事再也没发生过。监狱里给修炼人开办的洗脑班、转化班、政治学习班，我一天没有去过。就这样一直到出监狱。四，在大法中修炼的真实的感受。2021年我回到家后，我连坐都很困难，父母很担心，我轻松地安慰他们，我在那个人间地狱我都没被他们折磨死，我现在都在家里了，我会很快恢复的，请放心吧。很多知心的朋友看我对大法这种投入全部生命的尽头，问我同样的问题，在大法中你拥有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这个问题自我得法20多年来曾经想过多次，心里很明白，但是无以言表。今天我想尝试地表达一下我真实的感受。我感受到师父那宏大的慈爱。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让你动善念，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能够在你善念中消你的罪，消你的业。我刚得法时，通过师父的讲法，特别是那讲法的声音，保护着我走过大约1998年到2000年。2001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在我发正念和练功的过程中，经常真实地看到师父穿着练功服，笑眯眯地陪着我。2004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师父展现给我，给予我的感受是法轮。有的时候，法轮在我眼前旋转的时候，我看到的法轮就是师父慈爱的笑眯眯的样子。这个阶段我在和大家沟通的时候，心态已经充满了慈善、理解、宽大的神性。2009年的一天，师父把真、善、人给了我。 那天我在发正念，打着莲花手印的时候，看到师父站在我的对面，右手托着三个发着金光的球体，这三个球体分别就是真、善、忍，然后师父把它们搁在了我的手上。其中忍这个金球飞进我的人中，从那以后我再不说错话了，言语中充满了真善、真忍的法性。师父对我的珍惜、慈爱和无量巨细的看护，我知道我好幸福呀。我现在最基本的常态就是喜乐的、缓慢圆的，和世人相处的时候，我用生命中的纯正宽大的勃勃朝气，让见到我、接触到我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和我打招呼交谈。有时遇见一走一过很忙的状态下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关注到我。有的说，他这样一个盲人看上去怎么那么幸福啊。有的说，他的笑容好特殊啊。有的说，他好漂亮啊。不是指人世间的我，因为在人世间我穿的衣服很难买到合适的尺码。我弟妹曾经开玩笑说我太牛了，2.6尺的裤长，2.6尺的腰围。我用我全部的生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正实法14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日。我是1993年1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近30年的修炼，一路走来有辛酸，有快乐，有坎坷，有荣幸，每一关每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童年几乎是在医院度过的，打针吃药如家常便饭，什么流行病都能摊上。高中时又添加了胃病、肾病，真是雪上加霜，不知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常常感到生活迷茫。1993年在家休产假时，父亲送来一本法轮功给我，看完一遍我就爱不释手，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今生要寻找的。我按照书中的教功动作，把五套功法全部自己学会了，从此走入大法修炼。从大法书中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原来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也明白了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轮报。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坚持学法练功，不知不觉身上的病都好了，从此无病一身轻，心情也舒畅了，对生活充满希望。内心那个高兴劲儿啊，太感谢师父了。师父讲的开天目、通大周天我都经历过，练静功时还经常出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舒服的感觉。师父法中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我都亲身体验过，有些现象已被现有科学所证实。举个例子，修炼前我每年夏天都牙疼，已经5-6年了，每次牙疼疼得我都在床上打滚，上医院打红霉素吊针，吃药，用酒精、 味精、花椒等偏方治，都收效甚微。每年夏天都得折腾个十天半月的，真是痛苦极了，牙也拔掉了好几颗。可自从我学了法轮功，从此牙再也没有疼过，已30年了。这是现代医学也解释不了的奇迹，是师父帮弟子拿掉了牙部的业力，所以牙再也不疼了。当时中共邪党还没有迫害大法，我内心非常纯净，初得法时那种高兴愉悦的心情，知道了人生的真谛，遇到这万古难寻的大法，就像《西游记》中说的，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此乃三者，幸莫大焉。真是那种感受，能成为大法弟子太幸运了。正如大法歌曲里所唱的，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我太荣幸了。那时只要师父的经文一来，我马上就背，很快就能背下来。师父的红吟我用了半个月就背下来了，连年月日都背了。有时背着背着师父的诗，泪水止不住的流，感觉唤醒千万年沉睡的记忆。我常常在梦中都背师父的诗。那时我几乎是独修，白天上班，晚上收拾完家务，便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再背一遍红吟，然后睡觉，天天如此。直到2009年，我接触了其他同修，汇入到正法的洪流。这也许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在独修的那些年，我好几次梦见天国世界，金碧辉煌，美妙穷尽。这是师父鼓励弟子不至于被落下，所以弟子对修炼坚定不移，心如磐石，内心深深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一路看护，千言万语也难谢师父救度之恩。从2009年以来，我常年坚持发资料，14年来我几乎走遍我市每一个小区，只要能进单元门，我就从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发，把师父的慈悲传递给每一户人家。在我内心深处觉得救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本着这样的基点，也许是为他的一念，所以我很少有怕心。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敏感日，也不去想，照常做着三件事。我也曾被邪恶绑架两次，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零口供24小时正念闯出。我体会，被邪恶绑架时，最重要的是没有怕心，把自己交给师父，正念不停地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按照师父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就遵照师父的法去做，不只是嘴上说，而是思想和行为上都做到。我也看到有些同修修炼多少年来，怕心依然很重，你说他有怕心，他说没有，可是表现出来却是很怕的状态。其实修炼人都知道，怕也是一种物质，是活的，你越害怕，他越给你演化出怕的感受。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觉得师父的法威力无穷， 每次闯关，我都是靠着师父的法闯过来的。所以从2009年我便开始背法。那时正好单位放假，我天天从早到晚背法，背了一个月把转法轮背完。后来我上班了，我用了几个月又背了一遍。前两遍我都是靠死记硬背背下来的。我想我得理解着意思去背，这样我又背了第三遍、第四遍。到了2019年我退休后，我便开始每天背一讲转法轮，还有师父的弘言诗词，大多数也都背了。有时梦中都在背法，这可能是我怕心小的原因。下面讲两件救人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到高层住宅去发资料，我都是先乘电梯坐到最顶层，然后一层一层走楼梯往下发。发到12层时，突然窜出一只像藏獒一样的大狗，在我肩膀扑来扑去。我生平最怕狗，没修炼前一只小狗我都很害怕，修炼后胆子大多了，可还是怕。我垫着脚尖怕它碰到我的脸，并求师父加持我。看他似乎并不想伤我，对他小声说，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你主人的，你不要伤我，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你也有个好的归宿。万物皆有灵，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可还是喜欢跟着我。我打开电梯上去，他也跟着进来，没办法，我只好先到了一层，电梯门一开他就跑出去了，还拖了一根绳。我想小区门口有门卫，他丢不了。我又乘电梯回到第12层，从上到下一户不落地发完真相资料。如果当时我心不稳，有怕心被狗干扰了，我就发不成真相资料了。谢谢师父的加持。还有一次，我到一个高档小区发资料，那栋高层住宅好像是25层，我从上到下发到10层，正要往楼道走时，看到一个男的领着一个孩子出来了，可能他看到我发资料了，我也没多想，就继续往下发。发完出来时，一民警过来了，问我干啥的，我一想可能是被举报了，我对民警说，我不干啥，就是叫人了解真相，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有人举报你了，我就给他讲真相，叫他不要迫害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中共在迫害。他听明白了，说有人举报，我们也不能不管。他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吧，你把那些你发出去的资料和光盘收起来拿走吧。我蹲在那儿说，我休息一会儿。心想，都发完了，怎么能再收回来呢？他说，你收左侧，我收右侧。我想，也得为他考虑。就乘电梯上去，象征性的收了几本，他收回来的也都给我了。他说，我送你出去吧。我说不用。我自己骑上电动车出去了。出去后我又到别的小区把真相资料发完。每次发资料前，我都请师父加持弟子，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及邪魔烂鬼，请师父给弟子下个照。我把师父的慈悲带给每一位众生。我坚信大法弟子通过多年的修炼，身体已转化为高能量物质，不受这个空间的制约。我还用神通打乱小区摄像头的分子排列，让它监控不到大法弟子，一路发着正念，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14年来，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从未停止救人的脚步。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还有些执着心没有修去， 但我有信心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心，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弟子跪拜师尊，千言万语难谢救度之恩。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守信仰走过迫害，大法展神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怡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日。我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走过27个年头，下面是我在法中修炼的几个片段。一、走入大法修炼。丈夫和我同在一所学校任教。1995年的暑假，丈夫刚刚得法，独自在家练习打坐。那时他单盘都不能盘，时常用一根很长的绷带缠绕在脖颈上，把一条腿连带着练习打坐，样子很是痛苦吃力。我看到他忍不住偷笑，挖苦他说，别练了，看你难受的那样真是难看，你看我不练都能轻易双盘，并双盘示范给他看。丈夫微笑地说，那你根基好，业力小，你要是修炼，功一定长得很快。我摇摇头，笑而不语。又过了一个星期，上小学的儿子在家画画，我眼前出现满屋子的法轮在旋转，有的落在儿子的头上，有的落在儿子画画的书面上、手上、脸上，五颜六色，闪着金光。我兴奋地告诉丈夫，我看到好多的法轮在旋转，你看到了吗？丈夫回答说，他啥也没看见。我不理解，说，我没修炼都看见了，你怎么还没看见呢？丈夫说，我真没看见，师父一定是在点化你，让你来修炼的，你与大法有这么大的缘分，不可以错过的。这样又过了一年，丈夫调离了学校，改行调到南方 A 市工作。丈夫每个星期会打一次电话，问我看转法轮书了没有，一定要修这个功法。他说他在 A 市见到了修炼多年的老同修，有一些是跟过师父班的同修，让我放假带儿子一同去他那里。盼到了假期，我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同南下，到了那里便跟随丈夫一起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也见到了许多修炼多年的同修，很是亲切。从此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二，面对残酷迫害，正视大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和丈夫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想把我们全家受益的神奇事例告诉世人，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却被非法关押，遭谩骂和殴打。1999年9月，丈夫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此后，丈夫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高额勒索罚款。一天半夜，五六名警察闯入家中，将我和丈夫连夜带到派出所审问，只剩幼小的儿子一人在家中。到了派出所，
警察们蜂拥而上，问最近时区内的真相传单哪儿来的。突审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问出来。到天亮的时候，将我一人放了，把丈夫强行送到了拘留所。丈夫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又因胁迫者告密，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丈夫被非法重判十年。在劳改队，丈夫受尽非人折磨，长期被审讯、吊铐、罚站、蹲小号，后被迫害的器官严重衰竭。劳改队怕承担责任，在新年的头两天告知家人。这样2007年2月被家人接回家中。回家仅一个多月，2007年4月丈夫被迫害的离开人世。而当时我也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对丈夫的离世一无所知。据后来儿子告诉我，他的父亲出狱后被迫害的整个人已脱了相，走路极其费力，气喘，说话也很吃力，最终因五脏六腑衰竭而离世，年仅46岁。那是2003年正月15刚过完，当时丈夫在被非法劳教期间，邪恶的610是国保大队的一群人到我的单位里来，将我绑架到当地的邪党校洗脑班迫害，让我转化，用熬鹰法来折磨我，连续17天的逼问。看我不配合，第18天便将我送到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给我下达了非法逮捕书。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八个月后，一审非法判处我刑期13年。我不服，上诉到中院，一个星期后再次开庭审理。我为自己做辩护，最后经合议庭商议，非法判处我有期徒刑10年。八个月后，我被送往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长达8年之久。在监狱里，我每天都面对洗脑、殴打、体罚、蹲小号、强行按手印、灌食、抽打耳光、戴手铐脚镣、关反信号等酷刑折磨。冬天打赤脚罚站，十个脚趾头盖几乎冻掉了。有些有良知的服刑人员总是悄悄地帮助我，看我赤脚站在地砖上，便用旧棉衣垫在我的脚下。有些服刑人员，我曾多次给他们讲过真相，讲因果报应的故事，他们都能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虽然身陷囹圄八年多时间，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坚信师父与大法，守住心中的正念。在后来的几年中，环境变得较宽松一些，我就开始与每个服刑人员交流，告诉他们真相，启迪他们心中的善念。在这里，我要感谢后几年被非法判刑入狱的同修，冒着生命危险将背诵下来的红银二、红银三写出来，托服刑人员带给我，使我在多年的黑暗牢笼中能看到师父的法。这对一个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的弟子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三，我长出了新的子宫。在监狱被迫害的后几年中，我的小腹出现了一个肿瘤，肿瘤越长越大，似怀胎6-7个月的孕妇。肿瘤压迫膀胱，小便已完全失禁，久坐很痛苦。我知道这是病业假象，很快监狱同意了我个人的请求，我可以提前释放。就在释放的当天早上，跟往常一样，我早上6点起床，发完正念后便去洗漱间。洗完后，我在大厅内站了一会儿，就惊奇地看见了师父的法身站在我面前，数不清的法轮金光闪闪，我激动不已，泪流满面。 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告诉弟子可以离开这个黑窝了。大约过了两小时，警察通知我可以走了。回到家中一个星期，母亲和兄长安排我尽快去大医院做了手术，摘除子宫。手术一个星期后痊愈。母亲看到我走路轻松自如的样子，也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更神奇的是，我做完手术三个月后，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让我去医院复查。医院一复查，医生睁大眼睛说，我是不是把片子看错了？怎么可能呢？明明子宫卵巢全部拿掉了，怎么又长出一个新的子宫呢？医生叫来其他的几名医生再次对我复查，结果医生们个个目瞪口呆，真的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子宫。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我对医生说，我是修大法的，法轮功是最高的科学，是超常的科学。我修炼前一直患有腱鞘囊肿，怎么治都治不好，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月就好了。这种例子在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中真是比比皆是。医生们无不为之感叹，真是神奇。这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我还来过几次例假呢。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在此我要真诚地道一声，师父，谢谢您的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势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法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学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